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Podcast。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秀君牧师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的第八章，主题是以为有律法，以为有平安，以为有耶和华。我们假设有一个孩子从来不读书，他认为自己家里有很多的参考书，他的父母又都是名校毕业的博士，而且他身边的朋友们都说他很聪明，考试一定没有问题。所以他从来不专心学习，不听老师讲课，回家也不写作业，爸爸妈妈的劝诫也全当耳边风，每天只顾着吃喝玩乐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早到晚的都在打游戏。当考试成绩出来又全都不及格，他就埋怨父母不爱他，没有帮助他。您说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？你知道吗，当初的犹大就是如此。耶利米书第七章记载，百姓自夸他们有圣殿。第八章记载，百姓自夸他们有律法，有平安，有耶和华，所以认为他们必安好无恙，完全不在乎他们是否有在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。其实这样的思维大错特错。神告诉我们，即便他们自以为有圣殿，有律法，有先知和祭司所说的平安，甚至自我安慰，认为耶和华就在他们当中，也无助于事。若他们不悔改，神必按照他们的恶来审判他们。好不好？今天就让我们从耶利米书第八章来省思自己内心的光景。若我们和他们一样，认为家里有圣经，人说有平安，自以为有神，就能够我行我素，偏行己路，即便不读经，不祷告，不顺服神的话语，也能过上好日子，那么我们就要把握机会，认真的面对事实，赶紧的悔改。第一段落，耶利米书第八章一到三节是上一章的延续，所以我们来简略的复习一下第七章。神劝百姓要改正行动作为，神就必使他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只可惜虽然神从早起来警戒他们，他们却不听从，神呼唤他们，他们却不答应，因此神必将他们从眼前赶出，正如赶出他们的弟兄以色列北国。而且神要将怒气和愤怒倾倒在人、牲畜以及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，必如火着起，不能熄灭。接着就形容审判中百姓悲惨的遭遇。一，很多人被杀，新嫩子谷以及陀菲特要称为杀戮谷。他们过去在新嫩子谷焚烧儿女、祭拜偶像，如今就在那里，他们被杀、被葬、被弃，到一个地步甚至无处可葬。这些尸首被抛弃在地上，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，并无人烘干，因为生还者所剩无几。二，过去已被埋葬的骸骨也被挖掘出来，抛弃在外，不得安宁。第一节，到那时，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、祭司的骸骨、先知的骸骨，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。为什么连骸骨也不放过呢？因为仇敌性情残暴，侮辱王者的骸骨和墓园，彻底践踏敌国的志气。对于以色列人而言，死后不得安葬是极大的羞辱。另外，也因为仇敌贪恋成性，窃取仇墓里与死人一起埋葬的贵重宝物。古时候的坟墓，特别是君王和富裕人家的坟墓，都藏有许多的宝藏。人以为一生所努力积蓄的财宝都能够带到坟墓，岂知死后一同被埋的宝藏一个也带不走，反而被后来的人挖掘出来。当他们的骸骨也被挖掘出来之后，就如第二节所说，抛洒在日头、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。这些日月星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所敬拜的，如今却没有一个能拯救他们。 这些骸骨不再收敛，不再埋葬，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。这里特别提到五种人的骸骨，从高高在上的犹大王到平民百姓，死后也不得安宁，因为全国上下都行可憎的事。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，百姓也喜爱这些事。不但如此，祭司不询问神在哪里，传讲律法的不认识神，官长违背神，先知借巴力说预言，他们全都随从无义的偶像，因此全国上下都落入神的审判当中。虽然审判临到之前他们就已经死了，但死后他们的骸骨也备受羞辱，暴露在日光之下，长期腐化成为粪土。三，剩下活着的人被赶到各处，生不如死。第三节，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，在我所赶到他们到的各处，宁可减死不减生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换句话说，生还者虽然没有被杀，但日子比死还更难受。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，我们不妨问问自己，我们心中是否也有偶像呢？日月星是他们从前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所敬拜的，那么我们呢？什么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首要的地位？他就逐渐成为了人心中的偶像。从以下的五种态度能够显明到底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。态度一，热情与爱意。什么是我们所喜爱的？是什么？态度二，努力与摆上。我们所侍奉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愿意为了什么摆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再忙再累也不介意，是为了工作和舒适的生活在打拼，还是为了神而摆上全所有呢？态度三，追求与目标。我们所随从的生活准则以及所追求的方向又是什么呢？是随从私欲去追求各种的享受吗？或是随从世人的脚步追求世界的潮流，还是按照神话语的原则而活，生活作息和步调都不断与神的律律章典对齐呢？态度四，源头与帮助。我们所求问、所寻求帮助的对象又是什么呢？当我们有所需要时，我们会去哪里寻找答案呢？遇到苦难时，会到哪里找帮助？是什么？态度五，降服与尊崇。我们所敬拜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向什么匍匐下拜，毫无保留，将尊荣和爱戴全然倾倒？是什么？求主光照我们，从这五种态度来查验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并省思我们是否诚实地敬拜我们的神。诗篇十六章四节这样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求主帮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，单单地敬拜侍奉他。审判为什么如此严厉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，神指出他们的问题。耶利米书八章四到十三节，一，他们不肯回头，转奔己路，如马直奔战场。首先，神责备他们没有常识。神说，第四节，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按照常识，人跌倒了，很自然的就会再次站起来，而不是自暴自弃跌坐在那里。若走迷了方向，发现时就赶紧转回头，如此的常识是天然的反应，犹大百姓竟然不会。他们跌倒了却没有站起来，走迷了路却没有回头，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仍旧沦陷在罪恶里。神责备他们，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，他们犯罪被责备却不回头，因为他们喜爱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们抓住诡诈不放，明知走错了路却不回头，坚持背道而行。神说，第六节， 我留心听，因为神在乎人，所以留心听人说的话。那么神听见了什么？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如马直奔战场。可以想象，就如同现今世代的人口出狂言，夸耀自己的恶行，颠倒是非，满口胡言乱语，无人悔改恶行。原文意思是不同情自己陷在罪里。为什么要同情呢？因为犯罪的人原是极其可悲，若真明白罪的意义，就会同情怜悯那被罪缠勒的人，并赶紧悔改。行恶的人没有悔改之心，也不反省自己的行为，即便是一个自问，我做的是什么呢，也还有机会悔改，只可惜他们连问也不问。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被自己的私欲驱使，带着坚定的意志力，无人能拦阻的急迫和冲击力，如马直奔战场，即便知道前面危险，他们也在所不辞。可悲啊。第二，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，却夸口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第七节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。空中的飞鸟自然的就晓得要随着季节而迁徙。但是神说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，他们不如这些飞鸟、雀鸟能顺性而行，神的百姓却逆性而行。耶稣也如此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他们晓得观察天色而断定气候，却不能分辨神做事的时候。第八节，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，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？他们之前夸耀自己有圣典，如今夸耀自己有耶和华的律法。为什么他们会提到耶和华的律法呢？记不记得在约西亚王下令修理圣殿时，他们发现了失落已久的律法书。约西亚后来因为书中的话赶紧悔改，并带下全国改革，这些对于当时的以色列而言是一件大事。只可惜啊，百姓的心没有彻底回转。约西亚离世之后，整个犹大国再次陷入最终不受拘束，毫无忌惮的我行我素，心里的恶暴露无遗。即便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仍然以律法书夸口，以为有律法书就同等为有智慧。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，他们以圣殿夸口，也以律法书夸口，当作护身符给自己买个安心。实际上，他们还不如空中的雀鸟有聪明有常识，因为律法书在他们那里也只是一个摆设和挡箭牌，他们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谨守遵行其中所记载的。有律法书又如何呢？神说，看哪，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。虽然文士抄写律法书，百姓却背道而驰，偏行己路，这又有何益处呢？文士的笔白费功夫，全是枉然。第九节，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，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智慧人应当有智慧来明白神的法则，因为他们素常研读查考各种书籍，包括了所罗门的箴言。但是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离弃了智慧的源头，哪里还有智慧可言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他们连耶和华的话都不听，再多的查考和研读也与他们无益。所以在审判忽然临到时，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，他们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自欺欺人地掩盖罪恶，以为一切都安好，所以不相信先知的责备，不相信先知口中所预言的审判会临到，直到审判临到，他们百口莫辩。第三，他们草率潜伏地处理损伤，就说平安了，平安了。这一段重复了第六章十二到十五节的内容。时间，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，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。 这正是生命记二十八记载的咒诅。记不记得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，还未进去得地为业之前，神早已清清楚楚地把祝福和咒诅陈明在他们面前。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祝福必追随他们，临到他们；若不遵守，咒诅都必追随他们，临到他们。神说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神责备犹大全国百姓，无论年龄大小、职位高低，都一样的贪婪，一样的喜欢虚谎。十一节，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就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这里的损伤可以指两个方面：一，罪恶带来的损伤。您知道吗？其实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带来各种的伤害，就如玩火时被火烧伤。第二，管教和审判带来的损伤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只是浮浅的处理伤口的表面，以为放个创口贴就可以盖起来，以为就没事了，其实那是自欺欺人。犹大百姓就是如此，他们都心知肚明，伤口没有愈合，而是一直在腐烂，不停地在扩散蔓延。但是他们喜欢这种虚谎的安慰，宁愿相信假先知的安慰，宁愿浮浅了事，表面上安慰一下，却没有真正的对付问题的根源，没有除掉恶。因为百姓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，不愿意对付自己所喜爱的罪，所以就自欺欺人地说医治了，没事了，都好了，平安了，以为这样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，起码说服了自己的良心，就可以瞒天过海。哎，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轻轻呼呼地医治彼此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？亲爱的，我们骗得了自己，却无法改变事实。神说，其实没有平安。第十二节，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羞愧吗？不然，他们毫不羞愧，也不知羞耻。像不像今天时代的写照？不知羞耻，反倒以恶为荣。羞耻感是人良心发出的警铃，是一种保护系统。为了避免人越走越远，越陷越深，若连羞耻感也没有，表示人已经丧尽了良心，完全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。因此，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，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原文是指神造访的时候，因为百姓不肯悔改，所以神在造访时要审判他们。第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，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，叶子也必枯干，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。这里有两种解释：一，葡萄树指以色列，以赛亚书五章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怨声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此时的犹大是一棵枯干的葡萄树，没有果子，叶子也枯干。第二，形容审判临到时那地的荒凉，他们原本盛产的葡萄也不效力，因为神原本所赐给他们的一切福分都离开了他们，尽都流失，就连地的土产也被敌军吞灭或毁坏。第三段落，先知耶利米的回应，十四到二十二节。第一，耶利米的劝诫。耶利米对犹大百姓说，十四节，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既然神的审判已定，既然神已给了话告诉我们当聚集好进入坚固城，我们为什么还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不动呢？所以耶利米劝诫百姓，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，在那里静默不言。 既然已无力回天，也无法抵挡，那么只能躲到坚固城，安静地等候审判的到来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，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，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十五节，我们指望平安，却得不着好处；指望痊愈的时候，不料受了惊慌。在安逸的日子，他们选择了听信假先知的谎言，以为有平安，以为得医治。但当神的审判来到，他们所指望的平安却离他们而去，得不着任何好处，而且所指望的痊愈和健全并没有来到，反而是各种的惊慌和灾难。第十六节，耶利米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，他的壮马发嘶声，全地就都震动。但位于以色列最北端，表示敌军从北方而来，而且来势汹汹，要横扫以色列全地，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，吞灭这城和其中的居民。十七节，看哪，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，是不服法术的，必咬你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仇敌如毒蛇，他不受任何人的操纵，贿赂和政治手段都无法阻挡敌军的侵略。第二，耶利米的心情。难以想象耶利米此时的心情，领受了如此严厉的话，看见了绝望的光景。耶利米说，十八节，我有忧愁，愿能自慰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，心里忧愁到一个地步，发昏了，无法被安慰。耶利米不但看见关于将来被掳的意象，还听见了百姓被掳之地发出的哀怨。十九节，听啊，是我百姓的哀声，从极远之地而来，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？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？他们不明白为何有耶和华在他们当中，他们还会沦落到此下场，心中对神产生各种的埋怨。他们以为有圣殿，以为有律法书，以为有平安，以为有耶和华就一定不会有问题。此时神反问他们，指出他们问题的根源。耶和华说，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？其实今天很多人也犯同样的毛病，平日里偏行己路，口中挂着神的名号，可能家里也摆着一本圣经，宗教礼仪的表面功夫也点到为止，圣经里责备的话都是对别人说的，安慰和祝福的话我通通都要，直到生活被撞击了，丢了工作，遇见了困难，就在失落中哀叹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，你不理我了吗？但愿我们有个能听的耳，愿意听见神责备的声音，在光中得见光，赶紧回转，离弃罪恶，除去一切的偶像，归向我们的神。此时先知又听见百姓的哀怨。二十节，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季节不断的更换，但他们仍未被解救，他们看不见出路，也看不见希望，他们错过了今年收成的季节，也失去了明年的指望。之前假先知给他们假平安的应许全然落了空。此时耶利米再次描述自己内心的情绪。二十一节，先知说，因我百姓的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。即便只是一个意象，但耶利米切实地体会到百姓将来的伤痛。耶利米心中为百姓将要经历的毁灭而深深的哀痛，因百姓而心碎，就如同耶稣一样。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这样说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 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这是一颗怜悯之心。即使百姓因罪恶受审判是理所当然，但耶利米心中不禁为他们伤心难过。耶利米巴不得百姓能得医治，他说，22节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神愿意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但他们宁愿喜欢假先知轻轻呼呼的医治，也不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他们被盗的病每况愈下，甚至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祈求主的光照，好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我们真实的光景，不要以为有圣殿、有律法、有平安、有神就我行我素、自我搪塞，以为能够瞒天过海，也不要只是轻轻呼呼地医治彼此的损伤。主啊，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来对付我们的问题，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得着主的怜悯和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要回归转向你，丢弃一切心中的偶像，好让我们能够单单的爱主、侍奉主、追随主、求问主、敬拜主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